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斯匹城挺村大会亚族演讲内容提前曝光，美医学专家批评福西子不应该在打疫苗后限制群聚，移植专家庄文金暴毙移植器官2600例，北京再次推迟对65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负债400亿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破产，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的保守政治运动大会 CPAC 已经召开两日了，数以千计保守派人士出席这个年度活动，表达他们对保守理念的坚持及对川普的支持。这两日的会议会场到处洋溢着挺川的气氛，川普的名字随处可见，台面上摆满川普的商标纪念品，与会者着的 T 恤、戴的帽和口罩均印上和川普有关的口号，包括川普2024的字样，更有一座六尺高金色的川普的雕像被放在保守派非牟利组织美国向前望 Look Ahead America 的摊位内，引起与会者驻足观看和拍照。据报与会者尤其期待的是川普将在今日发表的演讲，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将肯批拜登在非法移民等多个问题的倒行逆施，包括停建边境墙及让在墨西哥等候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等问题。川普还将在讲话中指责拜登力推的美国身份的政策，并谈及美国劳动大军面对的问题，比如关闭正在兴建中的美加基石输油管。讲话还会谈及学校需要重开的问题，以及他在担任总统时力推的要将大型科技公司分拆的想法。此外川普还会谈及2022年中期选举，以及共和党需要怎样做才可以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但预期不会在大会上正式宣布将参选。川普还将在讲话中谈到需要对选举系统做出改革，以保障选举公平。虽然川普现在不在总统的位置上，但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仍然是保守运动事实上的领导人。他的支持者及部分反对者均认为，若果他参选2024年总统选举，将是共和党的提名人。美国医学专家、福克斯医学新闻撰稿人萨菲尔 Nicole Saphia 博士最近撰文，批评拜登的新冠病毒顾问福西在美国社会大量接种疫苗，病毒传播水平下降的同时，却不放松对群聚的限制。他质疑，由于缺乏健康专家和决策者的明确指导，人们对很多问题感到沮丧，这场危机有终结点吗？萨菲尔博士是斯隆海特林纪念癌症中心和康奈尔医学院的助理教授，他认为福西博士和其他人讲，即使在低传播水平下，人们接种疫苗后仍不能够增加社交活动，这种讲法是危险的，因为他实际上可能会阻止人们去接种疫苗。萨菲尔在文章中写道，因为65岁以上的人群是新冠病毒的高危人群，在过去两个月来，美国已为高风险人群接种了超过550万剂疫苗。 CDC 的数据报告，在过去几周内，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远低于12月最后几周。而福西博士和其他专家仍不愿提出正式建议，对此萨菲尔则疑话，在隔离了一年以保护弱势群体之后，难道我们的目标不是让最弱势的人群过上我们努力恢复的正常生活吗？萨菲尔博士在文章中探讨了社交隔离多带来的更大的问题。他说，由于社交限制 全世界发生越来越多的抑郁症和自杀事件，社交隔离带来的负面情绪感和认知影响可能对老年人群更为严重，因此他认为不应该将与世隔绝作为一种保护手段，相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保持必要的社交互动加上相应的防护措施。萨菲尔博士在文章中建议，随着社区中病毒数量的持续减少和免疫力的进一步提高，传播的风险将会保持较低水平。面对公众的安全建议，应根据当地的传播水平进行修改。由于美国到春末已接近保护性的群体免疫水平，因此留在家中的限制和建议很快将是不科学的。冠状病毒将成为流行病，并且会传播数年，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平衡生活，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日前，中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了对美国加征关税商品第三次排除延期清单，对65项美国商品继续不加征报复性关税，延长排除期限至2021年9月16号。根据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将在未来两年内增购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后，中方已经降低了部分美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符合降低加征税率标准的商品涉及猪肉、牛肉、大豆、液化天然气、原油等多项范畴。2021年1月20号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各界对其是否会延续川普政府对中共的强力反制政策一直存疑。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川普内阁要员莱特希泽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就好似已经将一艘航空母舰的船头调转。拜登政府应该顶住压力，继续完成调转工作，因为美国和世界承受不起和中共竞争失败的后果。他认为拜登政府应该维持现有的川普政府贸易政策，坚定执行川普政府所有贸易协定的规则，关键是执法，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过程中应该保持关税不变，在适当的地方添加新关税。据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消息，2月26号凌晨，57岁的中国器官移植专家、青岛大学医疗集团副院长庄云金在该医院暴毙。有消息说庄云金是跳楼自杀。对此2月27号六媒医学界和庄云金治丧工作组三位成员取得联系，对方均表示不清楚，不方便透露。庄云金曾担任山东、北京多家医院的肝脏移植科学科头头，从2000年开始，庄云金所到医院的肝脏移植科手术数量就成为当地第一。据医学界自爆，庄云金至今已经完成肝脏移植手术超过2600例，居国内前列，连续四年名列中国名医百强榜肝移植手术前十位。这么多的肝脏是哪里来的呢？事实上，这位所谓的移植专家已经因为其手术使用的器官来源不明，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通报追查。中共迫害法轮功始于1999年7月，2000年开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恶警非法捉捕、非法关押。同期，中共多家医院器官移植手术逐渐增加，而且器官来源不明，相比国外要等两三年，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到2周。到2007年，中国的器官移植医院最多的时候高达1000多家。器官移植成为了暴利行业，中国亦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中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马恩扎 Nadine Maiza 表示，自2007年后，该委员会在一年的年度报告中就会提及中国的器官抢集，而研究员罗伯逊的报告为中共侵犯信仰自由提供了新的证据。几十年来，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从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身上抢取器官，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完整彻底地调查所有的指控，在21世纪器官抢集不应该存在。近日，据大陆网友爆出， 江苏省江阴市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村民排队去提取入股华西村的钱，但是根据现场民众反映，华西集团当时承诺的入股分红从 30% 变为 0.5%， 而且原因不明，村民非常恐慌，想要讨个讲法，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因为最初入股时并没有签订协议，只有一张入股凭证，亦无从得知若果一方违反条约应作何处理。据大陆媒体报道，当年的华西村有几咁风光，现在的华西村就有几咁凄惨。曾经家家户户住别墅配豪车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终于因为4000亿巨债暴雷而破产。有网友提供视频显示，有村民响排数百米长的队等待领钱。网友表示，好多人将资金借给华西村，但是华西村已经破产，无力兑现还款。目前当地各资委已经介入接管，由政府监督和筹措资金，将百姓的投资款逐步退回，而村民们风雨无阻，排住长队，焦急的等待。有人总结说，华西村的陨落归根结底仲在于华西村从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标杆，逐步蜕变成原村书记吴仁宝家族的天下。知情人士说，老书记吴仁宝的四个儿子及其家族可以支配动用的资金占整个华西村资金总量的 90% 以上，而这种家族式的管理注定了天下第一村的结局。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昨日川普发表声明支持一名共和党候选人在国会初选当中挑战投票发起弹劾他的现任共和党众议员，外界认为这个是川普站出来做出了他的第一个反击举动。老布殊的白宫律师马克保莱塔发表署名文章，批评亚马逊 Prime 影音在黑人历史月期间停止播放托马斯大法官的纪录片，对美国黑人伤害极大。土耳其大团结党主席德斯特吉近日在针对中共迫害维吾尔人发表评论的时候表示，如果有必要甚至不惜向中共开战。中共两会前夕，中共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科技委常委、女导弹专家张金红被撤销中共政协委员的资格，原因不明，有传媒说可能同多次试射导弹失败有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对于在共和党内受到的攻击，前美国总统川普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反击举动。川普声明支持一名共和党候选人在国会初选当中挑战投票发起弹劾他的现任共和党众议员。川普的前白宫顾问麦克斯米勒在今个礼拜五发起了一场竞选活动，挑战现任俄亥俄州国会众议员安东尼·冈萨雷斯。国会议员候选人米勒曾经在海军陆战队后备役当中服役，而36岁的冈萨雷斯就是支持二次弹劾川普的共和党人之一。川普昨日发声明表示，支持这一名共和党候选人在国会初选当中挑战投票发起弹劾他的现任共和党众议员。川普在声明当中说，米勒是一个出色的人，在白宫做得好好，将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会议员。他是海军陆战队老兵，俄亥俄州的儿子，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川普表态说，麦克斯米勒得到我的完全和全力的支持。川普仲批评现任俄亥俄州国会众议员冈萨雷斯和共和党的理念不合。川普说，现任众议员安东尼·冈萨雷斯不应该代表俄亥俄州第16国会区的人民，因为他不代表选民的内心。米勒在竞选公告当中暗批对手冈萨雷斯德不配位，他说自己和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人一样感到沮丧，因为国会代表没有为人民做该做的工作，而是花时间玩弄政治游戏。同时，米勒对川普的支持表示感激，并表示绝不会背叛选民。他发推文说，我很荣幸在开始竞选国会的时候得到川普总统的认可。
有分析指出，川普在帮助共和党人在2022年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计划当中具有重要作用。今次川普涉及对初选挑战者的支持，是对未来可能的共和党众多斗争的第一个助选举动。川普站出来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反击举动。布莱巴特新闻网今个礼拜五发表了老布殊的白宫律师马克·保莱塔的署名文章，批评亚马逊 Prime 影音在黑人历史月期间停止播放托马斯大法官的纪录片，对美国黑人伤害极大。保莱塔说，创造的平等托马斯大法官自述这部纪录片涵盖了托马斯神奇的人生故事，对托马斯的一对一采访，这样在最高法院历史上面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是一部亚马逊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广泛传播的影片，尤其是在黑人历史月期间，帮助展示黑人社区思想的多样性，并庆祝托马斯惊人的人生历程。亚马逊决定在黑人历史月期间不播放这部不可思议的美国黑人大法官的人生励志纪录片，对所有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马克·保莱塔曾经在老布殊的白宫顾问办公室担任律师，参与了对托马斯大法官的确认。保莱塔后来加入川普政府，担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总顾问，参与了对大法官郭萨奇和卡瓦诺的确认。他目前是美国复兴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最近亚马逊 Prime 影音为了庆祝2月今次的黑人历史月，设立了完整的放大黑人声音网页，四个星期各有一个主题，精选了几十部电影可供轮流播放。但是广受好评的现任最高法院黑人大法官的纪录片就没有入选。有传媒评论认为，托马斯大法官在高等法院两次针对选举问题的案件都认为应该受理，而且在每一次都发表了表明立场的声明，应该是触发今次被停播的关键。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陆续将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所作所为定性为种族灭绝罪之后，土耳其大团结党主席德斯特吉近日在土耳其福克斯电视台节目当中，针对中共迫害维吾尔人发表评论，表示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开战，我们不害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据土耳其新闻网站杜瓦尔报道，德斯特吉是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大团结党的主席，他在节目当中说，一群维吾尔人上个礼拜同他见面，诉说了维吾尔人在中国新疆集中营里面的遭遇。他表示，中共允许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去土耳其读书居住，结果中共因为他们在这里读书，将他们的母亲、父亲和兄弟关进集中营，并且命运未卜，甚至在失踪的维吾尔人当中，有些人已经取得了土耳其的公民身份，我们非常关切这件事。维吾尔人属于特厥民族，所以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和土耳其有密切关系。几十年来，为了躲避政治和宗教迫害而离开家园的维吾尔人，一直将土耳其当作避难所。土耳其目前大约有50,000多名维吾尔人。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和他的同盟党民族主义行动党对于北京侵犯人权立场暧昧，虽然埃尔多安曾经将自己塑造成维吾尔人权的捍卫者，但近期屡次因为没有就新疆问题发声而被外界质疑，并遭到反对党和境内维吾尔社群的批评。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近日的消息说，中共政协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科技委常委、型号总设计师张金雄政协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并提请政协第15次常委会会议追认。但由于张金雄被免去政协委员资格的事情发生在中共两会前夕，而中共官方又没有披露原因，事件引发关注。内蒙古一名熟悉中共官场情况的退休官员宋先生接受海外传媒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张金雄可能站错了队，即是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在中国选边站队错了有可能，将导弹发射的事搞错了也都有可能。亦有网民分析， 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的现象并不少见，有些是因为涉嫌违反党纪或者违反法律，但张金鸿是导弹专家，并不是文化界人士或者商人，令事件倍添疑问。亦有海外自媒体认为，好似导弹这种重大工程，其实牵涉到很大的经济利益。去年中国在南海发射了四枚导弹，其中两枚发射失败。据说印尼购买中国导弹之后，去年发射两枚亦都失败。原因是美国控制了输入中国的技术等方面原因。张金鸿可能成为了代罪羔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全拜登将推进川普打击中共技术威胁新规，中石油停牌，习近平宣称全面脱贫引周峰，缅甸大使公开决裂赢得联合国会场如雷掌声，印度神童又讲中，美股暴跌网民恐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礼拜五26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拜登政府计划推进川普时期的一项全面打击中共技术威胁的规定，新规将从3月生效。这一项针对中共技术威胁的规则最初在去年11月提出，授权美国商务部能够禁止其认定的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技术相关并购交易，这个是保障美国供应链安全的一部分。但是美国科技、电信、金融等行业的公司表示，该规则会扼杀创新，损害竞争力。在拜登政府宣布对川普对华政策进行广泛审查后，这些公司已预计这一项规则会被新政府推迟执行。报道说，有消息人士透露，现在拜登政府正计划推进这一项规则。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官员担心阻止或淡化这一项规则会发出错误信号，认为拜登对华政策立场软弱，并助长对拜登政府的批评声音。事实上，这一项新规作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方向的风向标，何去何从，备受关注。华盛顿对于中国科技设备制造商和互联网 App 程序带来的安全和经济风险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共识。拜登的内阁提名听证，所有被提名人都被共和党人要求就中国问题是否会采取强硬立场问题保护美国利益作答。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他们会在3月22号之前继续接受公众对该规则的意见，并补充说该规则届时将成为最终版本。据路透社报道，2月26号礼拜五，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决定将根据美国前总统川普去年首月签署的一项禁止美国人投资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的行政令，启动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美国全托凭证的正式择牌程序。根据美国财政部此前发布的指引，在中海油被列入投资黑名单60日之后，针对该公司的投资禁令将在3月9号生效。纽交所表示，该所并未公布计划何时完成中海油的择牌程序。川普总统此前发布这项行政命令，理由是这类投资会为中国的军事野心提供资金，中国在度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资本为其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资源，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这项命令涉及的公司还包括中国的一些科技、制造和基础设施企业，比如中国移动通讯集团、中国电信集团、华为、中化集团、中国铁道建筑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中海油被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该公司的技术隐含安全威胁，以及北京在度争议海域南海的行动。直至到昨晚，媒体还无法联系到中海油得到的任何回应。中共对全面脱贫的宣传一浪高过一浪，2月25号习近平更将脱贫声称为人间奇迹，甚至罕见重提打土豪、分田地。学者表示，中共的脱贫既是造假，更是个笑话。 正是中共将中国带入了贫困的深渊。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政论家胡平2月26号接受大纪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脱贫的标准其实比国际公认的脱贫标准要低。李克强亦讲到，中国仲有6亿中低收入和以下的人群，平均每个月收入亦就是1000元左右。所以按这个标准来看，实际上中国严格地说，离脱贫仲是有很大的距离。胡平直言，那个根本不是奇迹，很可笑。他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共制造的贫困是世界第一，所谓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是因为人为统治导致起点太低，低得惊人，现在所谓的脱贫完全不值得一提。根据中共制定的脱贫标准，个人达到年收入4000元人民币左右就算脱贫，而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每人的日收入低于 5.5 美元，这数据被列为贫困线。折合整年人民币年收入应约为 1.3 万人民币，而美国2020年的贫困线是每人的年收入是12760美元。另据大陆民众表示，根据中国目前的物价水平，即使是月收入1000元亦难以支撑生活。雪梨科技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说，现在所有的扶贫就是将钱拿过来，然后用转移技术将账面做得似模似样，但是人一走，第二年他又返贫，这个是他们几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地方官员为了乌三帽一直造假，就在中共中央宣布全面脱贫的同时，大陆多地政府纷纷高叫过紧日子。其实这个亦反映出，一方面共产党为自己忙住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发出一些警报，讲明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农村的真实情况。缅甸驻联合国大使郭莫吞 Kumothun 礼拜五在联合国大会上和军人政权宣布分手，要求国际社会立即终结政变。这位大使发言时表示，我们需要国际社会以强有力的行动立即终结军人政变，终结军政权对无辜人民的压迫，将权力还给人民。他的发言大约持续12分钟，声音颤抖，充满难以掩饰的激动情绪，还间接着缅甸语句，同埋表示自己同要求重返民主的缅甸示威者联手斗争的动作。他表示，联合国成员国不会承认政变政权。他以缅甸语结束演讲，我们继续为一个出自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的民选政府而斗争，同时伸出三个手指头，这个是他的国家民众抗议政变者的象征。缅甸大使演讲结束之后，联合国会场爆发出如雷的掌声，其他的发言人亦纷纷向他致敬。美国新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向缅甸大使说，我向你充满勇气的声明致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推赞赏缅甸大使的声明，明确而勇敢。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所有各大使挺身而出，反对本国政权极其罕见。最近发生的一起出现在2011年，是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登台发表声明，公开同卡扎菲独裁政权决裂。14岁印度神童阿兰德阿比坚阿兰曾预言，今年2月或会发生大灾难，或会出现经济崩盘等。而近日美股三大指数和恒指都有大幅波动，好似2月25号道指泻 559.85 点，跌幅达 1.75%，报 31,402.01 点，纳指和 S&P 500则分别跌 3.52% 或 2.45%。 而港股恒指今日2月26号亦低开，最终收报 28,980.21 点，净跌 1,093.96 点，跌幅达 3.64%。 网民形容是爆发小股灾，更有人联想到印度神童预言，认为预测准确，纷纷称印度神童又中了。更有网民联想到印度神童阿兰德的六星连珠预言，其实除了二月，阿兰德对于2021年还有更多的预言，并提出了七大解决办法。虽然未知是否真正会发生大灾难，但是除了印度神童外，还相继有塔罗派、占星师表示六星连珠可能会带来大灾祸， 仲是提醒大家多加注意。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来自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的 Braber 博士的带领团队，从北海德国湾的区域收集水氧进行分析。最新研究表明，造成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是船舶的保护涂层。实验样品在2016年和2017年的秋天从海湾的不同地点收集。科学家利用不锈钢筛，将亚毫米大小的塑料火粒从水氧中过滤出来，之后将这些火粒加热到近600摄氏度，令到它们分解成更小的碎片。实验结果发现，虽然聚乙烯和聚丙烯等包装塑料在海洋线附近比在其他地方更常见，但它们只是占火粒物质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则是主要由聚氯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和聚碳酸酯组成。 Barbara 博士说，我们认为这些火粒来自船舶的涂料，这些塑料被用作丙烯酸涂料或者是环氧树脂的黏合剂。 Twitter 星期四宣布，他们正在测试一系列的新功能，包括超级关注订阅 Super Follow Subscriptions，用户可以付费察看自己喜爱账户的推文。 Twitter 在他的年度分析日上展示了这些新功能，但是暂未透露明确细节和推出时间。除了超级关注订阅之外，一些显著功能还包括微社区和安全模式。 Twitter 表示，将探索超级关注的理念，允许用户付费订阅他们喜爱的账户。超级关注可以为订阅者提供独家内容，比如时事通讯及独特的支持者徽章。据说 Twitter 亦都在探索打赏功能。设计和研究主管 Danny Davids 表示，我们认为用户资料的模式，即订购者可以直接资助他们最看重的内容，是一种持久的激励模式，它将创作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据报道， Facebook 正在发起一项新的广告宣传活动，名为好点子值得发现，继续为它的个性化广告进行辩护，同时亦都在反对苹果调整数据私隐政策。从星期四开始，这一轮广告将出现在电视、广播和数字平台上，持续12个星期。Facebook 表示，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理解个性化广告帮助他们发现自己喜欢的新事物，并支持社区企业，尤其是在疫情中受挫的小企业。但是分析人士说， Facebook 还有另一个动机，抨击苹果对 iPhone 数据政策做出改变。苹果名为 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 条款里面，用户能够选择广告客户是否可以收集数据跟踪他的活动。这个改变可能颠覆移动广告行业的现状，令到广告商更难向手机投放广告。 Facebook 亦都在最近的财报中表示，苹果的新增条款可能会危及本季业务。美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菲斯克和台湾富士康公司星期三宣布达成合作协议，富士康每年将为菲斯克生产超过200,000架电动汽车。两间公司表示，这项交易预计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完成，电动汽车的组装预计将在2023年第四季度开始。菲斯克首席执行官 Fisker 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创造一种跨越社会边界的汽车，这种汽车将结合先进的技术、设计和创新，以履行我们对创造世界上最具可持续性汽车的承诺。这个将是菲斯克最近几个月的第二笔重大交易。 f 菲沙公司之前已经同加拿大汽车供应商麦格纳达成了生产 Fisker Ocean 电动汽车的协议，这个是菲沙公司的首款车型。他一份最新报告说，2019年发布的 iPhone 11 在2020年仍然非常受欢迎，是2020年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而售价399元的2020年款 iPhone SE 排在榜单的第二名。这些新的统计数据还显示，即使 iPhone 12 mini 在销售方面是失败的，但是它仍然能够在2020年最受欢迎的前十款智能手机榜单里面找到一席之地。根据 Omdia 的数据， iPhone 11 是2020年销量最多的王者，销量达到6480万部，其次是2020年款的 iPhone SE， 销量是2420万部。去年10月到11月期间，6.1 英寸的 iPhone 12 被冠以最受欢迎的 5G 智能手机，全年出货量是2330万部，位居第三。 iPhone 12 mini 被认为是去年10月到11月期间发布的四款智能手机里面销量最差的一款。对于 Android 阵营来讲，并没有列出旗舰机型，只有三星的入门级和终端手机，譬如Galaxy A51 和 A21 分别获得第四和第五名。 iPhone 12 Pro Max 以1680万部的成绩排在第七位。这款旗舰机在美国50个州里面的49个州最受欢迎。
最后是新闻追踪，
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一样我们日常都接触到的产品，就是汽车了。过去十年八载咧，电动车的发展都非常之快噶。咁因为电动车咧，比起我哋而家普通传统用的汽油或者油渣的汽车咧，咁电动车系唔会排放废气啦吓，咁啊对个环保咧系非常之有利噶。咁啊仲有其他优点添噶。咁我哋等一阵间就会同大家探讨噶。咁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想探讨嘅咧，就系问下叶晚峰啦。究竟电动车在现在这个阶段呢，是有什么不同的种类呢？
现在在市面上的电动车呢，可以分为几类的。第一类呢，就是混合型的，即是 hybrid 啦。hybrid 之中又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可以插电充这个电池，一种呢就不可以插电的。咁解释下咩点样唔插电先啦，好嘛。咁呢呢种咁就唔需要插电嘅 hybrid 就比较耐时间㗎啦。咁呢
即比较系古老啲嘅。
嗯嗯。咁车呢就有呢个行电油或者行呢个油渣嘅引擎啦。同时呢有一个摩打同埋一个储电池㗎。咁当架车行嗰时候呢，那个电池呢就会发放电力啦，推动呢个马达㗎。咁可以加强个车嘅性能啦，同埋可以悭油㗎。咁悭返啲油㗎。咁当呢个车要刹车嗰时候呢，那个马达呢就会自动咁样反方向旋转啦。咁成为呢一个系呢个发电机㗎。咁呢喺呢个时候呢佢就充电啦，同呢个电池充电。咁个因为架车喺呢个时候要拖动呢个发电机呢，所以消耗能量㗎，咁样亦都可以帮助架车减低嘅车速㗎。但係呢一种咁嘅混合型呢，就因为呢佢产生嘅电力好有限，只喺个车刹车嗰时候减速嗰时候先会产生呢、這个即係产生到电啦。所以呢个功效啦，减呢、這个悭油同埋减排呢、這个呢、這个废气呀，呢个减碳嘅功效不即係唔係咁强啦。
因为佢主要佢产生电力唔係咁多，所以主要都係靠返呢个汽油或者呢个油渣去运动，即是运作呢个车。
只有汽油啦。咁另外一种呢就係、是、唔同啦，就係、是、呢种混合车呢，就係、是、个电池呢就可以插电去充电嘅。咁呢种车嘅电池呢通常大过头先嗰种啦，大好多㗎。咁佢有 通常嚟讲咧，去插电用完咧可以插电去充啦。咁一般嚟讲呢一种咁嘅插电充嘅混油车混合动力车咧，通常去用电啊，净系用电唔用电油咧，都可以行十几里到四五十里噶。咁样嚟讲咧，咁啊悭电嗰度咧悭减呢个排放呢、這个碳嘅排放咧个数量啊多好多啦。
個效果會好好多，因為行十零到四十幾里咧，一般人如果唔係話去好遠地方都足夠嘅。
係啊，譬如你翻工係十零廿里，而你架車係可以慳可以行四五十里嘅，咁你基本上一日來回就四十里，咁你真係可以唔需要用呢個電油噶。
即係一日差一次電，咁就可以足夠你係每一日嘅行動嘅。
好啦，另外一種咧就係純呢、這個呢、这個用電池噶啦，咁呢種車咧就同頭先就唔同啦。呢個咧就完全冇呢個引擎，冇呢個行入燒呢個汽油嘅引擎噶啦，淨係有呢個摩打啦，同埋好多個儲電池啦，多過頭先嗰啲好多倍噶啦。咁呢個咧就純，即係唔會係零排放噶啦。咁呢而且咧呢一種咧將會係以後嘅車嘅一個主流嚟噶。
嗯，咁如果呢一類車可以行到幾多里咧？
咁啊，睇個每個製造商啦，同埋每個 model 唔同啦。從通常都有而家都有三百零里嘅每一次充電之後。
咁即係話同而家好多即係你用汽油嘅車都係一缸油嚇，好多都係可以行得都係差唔多咁幾百里啦。
差唔多啦，或者仲係少少少啦，少啲啦。但係就唔係話以前咁爭得咁遠噶啦，已經嚇。咁咧，仲有一種咧。就是做一种呢就是用这个叫做燃料电池啦。咁这种车呢就是电就是亦都是用摩打㗎啦。咁呢就但是佢唔用这个储电池㗎。佢系用嗰一种呢就是烧氢气嘅电池喺车里面呢制造呢个电力㗎。呢种咁情况呢咁呢佢呢就唔需要话不停去充电㗎。咁用完晒啲氢咧，佢只要去到时个加油嗰、那个加氢站啦，就而家叫加油站，嗰度将来叫加氢站啦。咁入满嗰个氢气咧，咁又可以即刻行得噶啦，同而家入油一样嘅。所以呢个有佢好处，但系咧呢种技术咧，到而家嚟讲咧，仲系未成熟噶，距离呢个真系广泛使用咧，仲有一段颇大嘅距离。
咁听你咁讲，即系而家嚟讲咧，就系、是、仍然都系用翻个电池嘅呢一种咁样样嘅电动车咧，就系、是、个发展系最成熟噶啦。嗱，咁啊，即系讲起话发展啦。咁根据而家呢个电动车嘅技术发展咧嘅阶段嚟讲咧，咁喺日常使用方面，比起传统嘅汽油推动嘅汽车，比唔比得上咧？即系头先都讲咗少少，但系可唔可以详细讲一讲咧？
咁如果同而家嘅汽油车比咧，咁电动，譬如电池车咁计啦，电池车嘅技术过去几年咧就系、是、已经系成熟咗好多，但系同而家嘅电油车比，仲系有些少距离噶。主要问题就系电车最大嘅问题就出喺个电池度啦。而家电池面对嘅有几种挑战咧，就系、是、第一就系电池嘅，即系插完电之后可以行几远啦，就系插电嘅时间有几长啦，同埋价钱啦，三方面噶。咁啊。譬如讲呢个行车个即系差完电可行几远咧？呢、这个就牵涉有几个因素嘅。第一就系你本身电池嘅容量啦，容量有几多啦，系嘛？可以装几多电啦？第二咧就系、是、譬如同一样嘅容量咧，如果你上架车行得远啲，你放多啲落去亦都得噶，系咪？亦都解决到个问题。但系咧，亦都考虑到啦，你放得越多咧，你成本越高，因为而家做呢呢个车嘅电池咧，价钱系比较昂贵嘅，
即系你意思，即系话你一个电池唔够咩，我就放两个电池，两个唔够放三个，但系都有个上限嘅，你唔可以不停咁放。
系啊，仲有两个因素嘅限制，你一个价钱啦，你放得多咪成本高咯。而家平均嚟讲咧，做一架车嘅电池，即系一个 kilowatt hour 佢哋用呢个单位啦，就是、每一个咧就是、每个 hour 就137蚊嘅吓，咁啊都几贵嘅。仲有啦，就系空间啦，因为咧而家啲车咧呢啲电池系颇多嘅，都放喺车底度噶嘛。如果你架车系小型车，如果放得太多咧，变咗车内空间就好细啦。咁样情况之下，亦都系即系唔合理咯吓，所以好多因素嘅。 低。
求生業晚風你講到咧話製造一個呢個電池咧個成本咧就係每一個 kilowatt hour 咧就要$100左右。
$137而家平均係。
咁平均譬如普通一架車咧，佢大概平均啦嚇係要幾多個 kilowatt hour 呢一個咁所謂嘅呢個 power 咧？
咁啊睇車大細啦，譬如一般嚟講嗱攞一個例子嚟講啦，就係 Tesla 嘅2021年嘅Model 3 Long Range Four Wheel Drive 啦，咁咧佢咧就82 kilowatt hour 噶，即係如果淨係買電池咧，都買即係電池價，如果平均價都過$10,000噶啦，所以一架電車嘅成本最貴咧就係電池嗰度噶。咁仲有一個因素考就係而家面對嘅咧，就係呢充呢電池咧個充電嘅時間啦。譬如呢架咁嘅Tesla Model 3啦，佢82 kilowatt 啦，如果你揸到去呢個 Tesla 嗰啲特快充電站咧，你都要充成20分鐘嘅。
哇！咁即係長過你而家去加油站去入油嘅，
頗多頗多嘅。仲有咧，你唔好忘記，如果你充得21分鐘嘅話，你要排隊噶嘛，係咪？你排隊就死啦，排3-4個，你咪成個鐘頭喺度，係嘛？因為個個都咁耐啦嘛，越拖越耐。第二咧，如果你翻屋企充啦，翻屋企充咧，而家情況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 level one，level one 咧就係普通嘅屋企啲120W 嗰啲電啊，120W 嗰啲電啦，係
插頭，
普通插頭。第二種呢啲好慢噶啦，呢啲就好少人用，但多數人用啲240W 240度電噶。咁呢啲就係譬如你屋企有用電嗰啲乾衣機啦，或者電爐頭啦，嗰種咁嘅電啊，就係240W。volt 就係三上噶，咁呢啲咧就差得快啲啦。咁但系咧，要差呢個82 kilowatt 咧，都要10小時40分鐘喎。咁好多人嚟講都係即係呢個差電時間仲係過長噶。
最好都係可以短啲，因為就基本上你放工翻屋企咧就要差啦，差到你第二朝翻工啦，咁就可以差滿啦。
咁先差得滿咯，係咯。咁仲有一個就係價錢咧，因為呢個做呢個車嘅電池嘅價錢仲係過高些少啦。咁啊，唔同以前啦，10年前可能咧就係一個 kilowatt hour 咧就要1,000蚊，而家都130蚊，已經平咗好多。但係咧同呢個電油車比咧，仲係因為佢咁嘅佢嘅價錢咧係咁高咧，所以同呢個電油車、電池車同電油車比咧，仲係個價錢上面咧仲係唔好有呢個競爭能力噶。咁嘅情況。
咁而家最新突破有啲咩嘅嚇車嘅公司有啲新嘅電池發現咗出嚟咧？
咁而家咧好GM 咧就舊年公布咗一個研發咗新嘅電池叫做 Ultimum， 咁呢個咧就可以平啲喎，因為佢發用佢呢個電池咧用呢個金屬啊鈷啊 cobalt 嘅數量咧係好少嘅，而呢個 cobalt 而其他嘅電池咧用呢個 cobalt 需要好多呢個 cobalt， 而 cobalt 係非常之昂貴嘅，所以咧佢研發到呢一個咁嘅新嘅電池出嚟咧。佢估計可以將呢個電池嘅每個 kilowatt hour 嘅價錢從130幾蚊咁啦，降低到100蚊嘅。咁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咧好多分析家認為，如果電池嘅價錢可以降到100蚊嘅話咧，咁電車同埋呢個汽油車咧個價錢上面咧就可以差唔多啦，咁有得競爭啦。
咁又吸引啲人去買啦。
咁仲有咧呢個電池有啲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係唔好似 Tesla 嗰啲就係硬噶啦，硬嘅 cylinder 咁噶啦。咁呢個咧就係軟嘅嗰啲包咁 soft pouch 啊。
哦，即係可以塞喺邊度都可以。
係啦，呢啲咧就係啦，所以咧佢細車咧都可以行四可以放好多嘅，因為價錢平啊嘛，放多啲唔緊要啦。咁咧可以行400 mile 嘅細車嚇。咁 Tesla 頭先嗰個咧Model 3都唔得啦，都係佢 long range 都只係353啫。但系呢一，佢哋相信咧，佢哋新出嚟嘅细车咧，可以行400里嘅，因为佢周围冤窿捐下都放得嘛。
哦，咁啊 ，GM 呢一个新电池嘅发明咧，希望佢吓可以真系快啲成事实咧，就可以系平啲同埋方便啲，亦都可以够多啲电嘅。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好了，叶晚峰，我想问你了，电车全部都是靠电池的，还有那个价格都是主要在电池那里的，那个电池可以维持多少年呢？
如果是两个月要换一次，那就死得人多。
那肯定不得实用了。
不过呢，据讲啦，据专家报道就话啲电池咧，电池通常都好长寿嘅，可以咧一般嚟讲咧，如果一般情况啊，讲气候啊，譬如美国啊、中部啊，甚至整个美国啦，差唔多12至15年嘅，咁都相当长嘅。但如果你去到寒冷啊、极寒冷嘅地方咧，个寿命咧就会短啲啦，8至12年嘅，即系譬如加拿大咧，可能10年到12年啦，如果去到呢、這个。加拿大北部近北极嗰度可能得8年7年嘅啫，
因为电池出问题就唔使换啦，直情要换车啦，系咪？
电池如果弯咗咧，你就架车冇得整噶啦，嘥几时噶啦，真系。
好啦，咁讲到钱咧，其实嗱，咁其实买咗个电车啦，系嘛，电动车啦，究竟日常嘅费用，譬如叉电费用啊，同埋维修保养费用又点样样咧？
咁啊，电池车咧，其实咧就系、是、用起嚟咧比较平噶。嗱，譬如能源嗰方面啦，嗱，電池車行電啦，根據美國嘅 Blue Book 嘅分析咧，美國平均每個車每個月咧就行1000公里啦，1000英里嘅。咁如果係電動車嚟講咧，每個 kilowatt hour 嗰啲電咧就可以行3里度啦。咁即係1000里咧就要333個呢個 kilowatt hour。而電費咧，美國平均整個國家嚟講咧，好平嘅，10.58仙嘅美仙啊。咁但係咧，加州就貴啲啦，16.7美仙嘅。咁如果係333個 kilowatt hour 咧，美國咧就係、是、全國就$35嘅啫一個月。咁加州咧就要$55啊，貴啲，但係都係平啊，都係平。
即係比起你入而家汽油咧，都係比較平喎。
係啊，因為汽油車咧，平均咧就係每加侖就行得25里啦，1000里咧就要40加侖。咁而家平均價就2.5銀錢左右啦，一加侖啦，所以每個月要100蚊。所以都是有慳的，
電費又平過呢個汽油費啦。咁啊，維修保養咧？
哦，維修保養都平啲，因為咧電動車的結構咧，同呢個汽油車比咧係簡單好多噶。最起碼佢冇呢個引擎啦，係冇呢個波箱啦，係嘛？佢嗰啲會喐嘅可動嘅嗰啲咁嘅零件係少好多噶。咁而且總數零件總數咧，電動車咧只有20000，而呢個電油車係30000嘅。越多零件就越容易壞啦。所以咁情況咧，維修係呢個係少好多。而且亦都好咗，平時嘅保養亦都簡單啲啦。譬如你唔使經常換呢個換油啦，係嘛？亦都唔使換呢個波箱油啦，係咪？就算個 brake 都襟用啲啦。所以咧，用起嚟咧，係平過呢個電油車噶。
咦？咁到時啲汽車維修保養嘅專業人士咪變咗冇咁多工作機會咯？
哦，係啊，電車將會將整個同呢個汽車有關嘅行業咧。是由头改到尾，即是好大部又会好多嘢唔同㗎。譬如呢电车呢主打除咗电之外呢仲係软件啦。软件非常之好多都係 autopilot 㗎嘛。咁你情况呢你就要好熟呢个软件你先至可以维修呢、這个保养维修嘅汽车㗎啦。
咁到时呢个行业嗰个知识范畴呢都係完全转变咗。
喔、哦、肯定会囉，肯定会。
嗱，咁而家嗰個世界趨勢咧，都係用呢一個電車嘅未來都係咁走法嘅。咁譬如歐洲咧，就係比較真係行先一步嘅，佢比較環保嘅意識強嘅。咁譬如喺歐洲地方，有冇咩目標話幾時要真係要完全要用呢個電動汽車咧？
咁歐洲嘅大部分國家咧都參與咗呢個巴黎公約啦。咁美國咧前一排退出咗，而家又話要參加翻啦。咁因為要跟隨呢個公約嘅規定啦，所以咧歐洲咧係行先，係比美國係嚴格嘅。而家嚟講，譬如咁講，挪威咧，挪威就唔係呢個歐盟嘅一個成員國，咁咧佢就決定咗啦，喺2025年之後咧就唔准再賣新嘅呢個燒電油或者燒呢個油渣嘅車噶啦，嚇。咁咧荷蘭咧就決定係2030年，同樣啦。咁法國同埋英國咧就係2040年。之后呢就唔可以再买呢、這个烧呢个石化燃料嘅汽车㗎啦，全部要用电㗎啦。
咁、都係讲緊10年或者10几年之后就要全部用、啊、要用电子嘅车。
咁讲返啦，而家我哋加州啦，加州呢都已经向前踏出一步啦。咁去年9月啦，政府宣布咗啦。咁喺2035年之后呢就唔可以再用呢、這个烧石化燃料嘅汽车啦，要零排放嘅汽车啦。 咁啊，到時睇啦，係咪可唔可以？好多時呢啲咁啊，真係到時先知喎，做唔做得到？
到時睇下政府嘅政策會唔會有更改啊？咁啦，嗱，咁而家即係講咗咁多呢啲不同國家嚇個目標啊，即係目標隨時都會因為好多因素可能會改變嘅，但係呢個就係個目標啦。咁啊，譬如而家究竟整個世界呢個電動車嘅市場係點樣樣咧？
而家嚟講咧，舊年啊，2020年咧，電動車市場咧係發展得非常之蓬勃噶，係同2019年比咧係增長咗43%噶，啊，達到300万辆噶。
咁啊，奇怪喎，喺舊年疫情期間，居然電動車嗰個數量、個銷售量會增加咁多。
咁好多嘅因素嘅，當然係有呢、這個政府嘅因素好緊要咧，譬如佢有好多補貼啦，好多政府都有補貼人嚟買呢個電動車啦，亦都有咧就係規定嗰啲咁嘅生產汽車生產商到某年某月咧。佢哋個減排，佢哋出品咧減排幾多幾多，所以好多啲電嗰啲汽車生產商咧都大力谷呢、這個電車啦，咁啊造成咗咧個銷售啊提高好多噶。其中咧歐洲咧終於成為全世界最大個電動汽車個呢個銷售嘅區啦，叫個區賣咗140万部噶。中國咧就第二嘅，中國咧就賣咗134万部嘅呢個電動車，
都非常多喎、啊、
中國其實個電動車發展得好早嘅，咁咧佢哋咧，而且咧佢哋賣嘅車咧大部分啊，絕大部分咧，數據咧，2019年嘅數據咧，佢有80万部咧係賣咗呢個係電池車嚟嘅，即係全部都係電嘅。
全電池車唔係個混合型嘅。
而家歐洲嗰度咧，大部分佢舊年賣咗大概50万部呢個電池車嘅啫。只有90万部咧，都係啲混合車嚟噶。而美國咧就好似就係慢咗少少啦。咁啊，舊年咧賣咗33万部呢個電動車嘅啫。
嗯，咁啊，頭先講到咧，即係呢個電動車個益處啦，就係零嘅碳排放啦嚇。咁啊，但係有冇其他嘅好處咧？
其實啊，電動車咧，如果你揸過咧，就會覺得係非常之 enjoy 嘅，即係好揸得好舒服嘅，因為咧佢冇引擎聲噶嘛，
唔會話好嘈啊，
好靜嚇。咁咧就係佢又唔，你知咧佢唔會污染啦，佢加速好敏捷啦，係嘛？仲有就係用起嚟又平過你呢、這個汽油車噶，所以咧佢有好多嘅優點嘅。
哦，你話加速敏捷咧，這個都係好好嘅優點。
係啊，你以前啊汽油車你爭呢、這個。加速快與慢，你爭到0.01秒，你都要計上。而家好容易達到好快嘅加速咯。
同埋以前話加速快嗰啲車通常都好嘈噶。
係啊，跑車咯。
但而家又靜又加速快，咁所以呢個都係優點啊。
咁啊，喺美國市場嚟講咧，加州其實已經係最大嘅，即係最大個區域嚟㗎。加州喺美國嚟講係佔呢個電車嘅市場嘅47%嘅。真係好犀利㗎。
嗱，葉萬峰頭先你講到咧，話好多政府都有補貼啊，俾啲人買呢個電動車嘅。咁喺加州嚟講咧，嗰、那個政府補貼又點樣樣
咧？首先講下美國先啦。美國聯邦政府咧係買呢、這個，如果你買呢、這個電動車咧，係有最高有7500蚊嘅補貼噶，非常之
好吸引咯、
啊，吸引噶7500蚊喎。咁、但係咧Tesla 同埋呢個 GM 嗰個 Bolt 即係最受歡迎嗰啲幾嗰啲咁嘅電動車咧。已經冇啦，點解呢？因為咧呢個計劃咧，就如果你呢個生產商你買到多過200万輛之後咧，呢、這個咁嘅補貼計劃咧就開始飛收噶啦。咁而家 Tesla 已經遠高於呢個200万啦，所以就冇啦啊！但係咧，佢 Tesla 仍然係市場上佔美國市場80%嘅，所以啲即係嗰啲人係好欣賞 Tesla 嘅車噶，亦都可能外國啦，係嘛？
當然啦，係美國自己公司
啊，咁啊至於加州政府咧，亦都有相當嘅補貼嘅。譬如即係簡單啲嚟講啦，譬如你買一架電池車咧，最起碼你有2000蚊嘅補貼；買一架 plug in 啊，嗰啲混合車咧就1000。如果你買啲輕嗰啲電池啊，嗰啲就多啦，4500蚊嘅。咁咧就仲有其他啲補貼嘅，即係 average 咧喺你加州嘅政府度攞到4500蚊，差唔多嘅。仲有咧，就如果你系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嘅家庭咧，个补贴更加多添，所以咧政府好大力咧，就系推行呢、這个 電動汽車噶。
好啦，嗱，我節目完之前，我想再問一問啊，好多人都好關心嘅，就係、是、譬如喺加州嚟講，究竟有幾多呢啲叉電站咧？
而家咧就係、是、喺全美國有100,000個呢、這個咁啊充電站噶，咁加州有30,000+噶。咁你如果你要諗住買咧，你 check check 你附近啦，你經常去嘅地方啦，個加電站嘅分布情況啦，嚇、啊。
嗯，好啦，咁今日时间又够啦，嗱咁啊睇下未来咧个趋势都系要使用呢个电动车噶啦，咁
啊，迟早问题啦，呢、這个就
系、是。系啊，咁啊希望电动车嗰个电池嘅改善可以更上一层楼嘅，咁啊而且价钱可以大众化啲啦，
应该系未来2-3年嘅事啦呢、這个。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嘅，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